各位弟兄姊妹平安，欢迎大家来到圣经导读时间。今天是圣经导读的269天，今天读的经文是尼希米记一二三四五章。在希伯来文圣经中，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是同一卷书，犹太人把这卷书分为以斯拉记上下，后来又将以斯拉记下称为尼希米记。以斯拉记尼希米记记录了波斯帝国统治期间，神先后兴起了所罗巴伯、以斯拉和尼希米三位领袖，带领被掳的余民回归耶路撒冷，完成重建圣殿、重建百姓和重建城墙的百年复兴史。这段历史从主前538年一直到主前423年以后，对应于中国的春秋末期，先知哈该、撒加利亚和马拉基在此期间侍奉。传统认为，以斯拉记尼希米记的作者是做祭司的文士以斯拉，但并不能确定。本书的内容取材广泛，包括官方文件、家谱、名单、以斯拉的回忆录和尼希米的回忆录。其中波斯帝国官方文件的原文是亚兰文，书中的内容是按照属灵启示的顺序排列的，首先必须重建圣殿，然后才能重建百姓，最后才是重建城墙。三位领袖的使命也是循序渐进，所以本书有一些历史事件并未按照时间顺序来记录。早在南国犹大被掳之前，先知耶利米就已经预言，耶和华如此说，为巴比伦所定的70年满了以后，我要眷顾你们，向你们成就我的恩言，使你们仍回此地。虽然新巴比伦帝国从来都不肯释放俘虏，但神的话语高过地上的一切强权。先知以赛亚在200多年前就宣告了神的预言，我耶和华所高的骨裂，我搀扶他的右手，使列国降服在他面前。我也要放松列王的腰带，使城门在他面前敞开，不得关闭。赛四十五比一。主前539年10月12日晚上，巴比伦王伯沙撒放肆地使用圣殿的器皿大宴群臣，向偶像致敬。波斯大军当晚就攻陷了巴比伦城，应验了先知的预言。波斯人是现代伊朗的一个民族。主前549年，古列征服了马代，自称马代王。主前547年，古列征服了吕底亚和小亚西亚，自称吕底亚王。主前539年，古列攻陷了巴比伦，自称巴比伦王，缔造了亘古未有的超级大国，疆土从西方的小亚西亚延伸到东方的印度河。与亚述和巴比伦的高压统治相反，古列王心胸宽广，对被征服的国家采取宽容的怀柔政策，下诏重建各民族的神庙，允许各民族一定程度的自治，以避免广大帝国的内乱。在以色列人中，他是被耶和华神拣选的，资助重建圣殿。因此，在波斯帝国200多年的统治期间，中东基本维持和平，文化艺术得以兴盛，是形成新约犹太民族最重要的时期。主前538年，所罗巴伯带领第一批被掳的余民回归耶路撒冷，次年开始重建圣殿。主前530年，古列王在中亚阵亡，其子冈比西斯二世继位，圣殿的重建工程因仇敌控告，被下令停工了9年多。冈比西斯二世于主前525年征服埃及，许多埃及的庙宇遭到亵渎和破坏，却保留了当地的犹大会堂。耶路撒冷位于巴比伦和埃及之间的道路上，是波斯帝国重点维稳的地方。主前522年，冈比西斯二世在从埃及回国的路上去世，王室远支大流士一世吉大利乌继位。此时先知哈该和撒加利亚开始侍奉，圣殿的重建工程得以继续。主前516年，圣殿于大利乌王第6年完成重建。之后，大流士一世于主前490年在入侵希腊的马拉松战役中失败。主前486年，大流士一世与古列女儿的儿子亚哈随鲁继位。亚哈随鲁于主前480年在入侵希腊的萨拉米斯海战中失败。之后，以斯帖于亚哈随鲁王第7年成为王后，保护犹大人免受灭顶之灾。主前465年，亚哈随鲁在政变中被杀，其子亚达薛西继位。主前460-454年，亚达薛西镇压了希腊支持的埃及起义。在此期间，以斯拉与亚达薛西王第7年带领第二批余民回归，重建百姓。主前449年， 波斯和希腊签订卡里阿斯合约，带来了30多年的和平。几年之后，尼西米于亚达薛西王20年带领第三批渔民回归，重建耶路撒冷城墙。这100年的史实表明，地上超级帝国的历史完全是在神的管理之下。虽然神的百姓已经成为一小群渔民，但他们仍然是天地之神的仆人。以斯拉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帮助，这个最初的书名贴切地表明了本书的主题。以斯拉记和尼西米记反复强调创造天地之神的帮助。国度和圣殿的恢复并不需要人的帮助，因为我们神施恩的手必帮助一切寻求他的。而书中频繁出现的献祭、祷告和律法，正是百姓领受神恩典的媒介。因着神施恩之手的帮助，被掳的渔民不但归回耶路撒冷，更归回全能的神，不但重建了圣殿和圣城，更重建了圣洁的种类。经过了被掳和恢复，百姓痛定思痛，认清了失败的根源，重新与神立约，立志分别为圣，彻底与偶像和外邦恶俗决裂。虽然国度并没有政治上的主权，百姓还没有完全恢复与神的正常关系，但却比起任何一个独立的时期更符合自己的身份，更像他们该有的样子。神做工的法则是永不改变的，今天每个重生得救的信徒也都要在圣灵的帮助下经历属灵的复兴。神同样要让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，好把我们建成合乎神借着圣灵居住的圣灵的殿。今天我们重点来看看尼西米记二章。尼西米重返耶路撒冷。尼西米素来在王面前没有愁容，因为酒政的职责是陪君王宴乐。酒政如果面带愁容，很可能会被怀疑在酒中下毒，或者影响王饮酒的心情，惹来杀身之祸。波斯王的话可能既是关心也是怀疑。尼西米熟悉这个职位的忌讳，所以甚是惧怕。神所要做的事，神自己会开路，人若走在神的前头，只能是走自己的路。虽然尼西米里面有了极重的负担，但却没有走在神的前头，而是忍耐预备了4个月，等候神发出命令。神所赐的意象是不能被时间冲淡的，这负担煎熬着尼西米的心，甚至超过了对工作和生命的珍惜，以致忍不住面带愁容。这时神的时候就到了，他借着尼西米的心中愁烦，给耶路撒冷的重建开了一条出路。同样，当我们确认自己被呼召侍奉之前，一定要清楚神的带领，留出时间查验一下神的旨意，因为时间会使冲动暗淡，却会让意象越来越鲜明。只要是出于神的侍奉，里面的负担和外面的环境都会逼着我们不得不做。当然，这不是说要躲避神的命令，不是效法约拿的掩耳盗铃。神早已预告必有人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。现在王问你要求什么，表明神所安排出令的人出现了。尼西米是在祷告中侍奉的人，他随时随地默祷天上的神，借着祷告领受从神而来的意象，借着祷告跟上神的引导。神的手不动他就不动，神施恩的手一动他就紧紧跟上，绝不因为心中的惧怕而停止默祷天上的神。仆人的眼睛怎样望主人的手，使女的眼睛怎样望主母的手，我们的眼睛也照样望耶和华我们的神。神恢复的工作首先是重建圣殿，然后是重建百姓，最后是重建城墙。无论是圣殿的重建、圣徒的重建，还是圣城的重建，都需要被神拆毁，然后被神重新建造。尼西米请求回犹大重新建造城墙，相当于加强耶路撒冷的防御，很容易引起波斯王的猜疑。因此尼西米是冒着生命危险提出这个要求，他委婉地用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来称呼耶路撒冷，因为波斯人非常重视保护祖先的坟墓，这个说法容易赢得波斯王的同情。波斯王后很少出现于公众场所，所以这事可能发生在后宫的宴会中。波斯王可能为了让王后看见他慷慨大度，答应了尼西米这个敏感的要求。主前460至454年，波斯镇压了希腊支持的埃及叛乱。主前449年，波斯又与希腊签订了卡里阿斯合约，带来了30多年的和平。此时正是和平时间，波斯王对重建城墙的戒心可能比较小，而这一切正是神所安排的环境， 尼西米后来坐犹大地的省长，共12年之久，可能远远超过了起初的计划。我们看到后来尼西米的要求不但大胆，甚至过分，但波斯王却完全允准。所以尼西米很清楚后面是神施恩的手。过去以斯拉在不能确定前途安危的时候，不要波斯王派兵护送，是出于信心，显明我们神施恩的手必帮助一切寻求他的。现在尼西米在不能确定波斯王态度的时候，要求波斯王派兵护送，也是出于信心，同样显明神施恩的手帮助。尼西米里面有了神的呼召，外面有了王的诏书，里外都有了保证。人的想法会以为重建的事一定很顺利，但是这不只是一项人间的工程，而是一场属灵的征战。不管出于什么原因，只要是神的恢复，一定会遇到仇敌的恼怒。尼西米夜间查看耶路撒冷的城墙，不一定是为了保密，因为仇敌早已从诏书知道他的来意，也不一定是工程勘察和计划，因为他只查看了一半的城墙。尼西米在夜间所做的，乃是独自与神同行，在万籁俱寂中感受耶路撒冷的荒凉，领受从神而来的感动和催逼，然后把这份意象传递给神的百姓。上图，尼西米夜间查看耶路撒冷城墙的路线，百姓在90多年的时间里，天天看着耶路撒冷怎样荒凉，却已经麻木到没有了荒凉的感觉。尼西米把这荒凉的感觉分享给他们，让他们看见自己的需要，认同重建的意象。今天我们也只有在灵里都看见了教会属灵的荒凉，才有可能一同起来建造。百姓看见了需要，也看见了神施恩的手怎样帮助，众人心里就有了共鸣，于是他们奋勇做着善工。百姓的同心印证神的时间已经到了。参巴拉、多比亚和基善联合反对重建耶路撒冷城墙，用背叛王的政治罪名恐吓百姓，但是尼西米没有搬出诏书以靠势力来驳斥仇敌，而是从始至终都单单仰望天上的神。他得到波斯王的允准，是因神施恩的手帮助他。他计划建造，因神使他心里要为耶路撒冷做事。城中犹太人响应呼吁，是因为我告诉他们我神施恩的手怎样帮助我。面对仇敌的指控，他相信天上的神必使我们亨通。重建还没开始，神就借着仇敌的恐吓，让百姓清楚地看见，他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，乃是与那些执政的、掌权的、管辖着幽暗世界的，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。因此，我们做他仆人的，要起来建造，并且只能单单倚靠神施恩的手。今天，个人的翻转、家庭的重建、教会的复兴，也没有一样不是属灵的征战，所以，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，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，并且成就了一切，还能站立得住。好了，今天我们的圣经导读就到这里了。祝福每一位弟兄姊妹靠主得胜，明天我们再见。